恭喜你发现隐藏如此之深的宝藏播客节目。
欢迎收听喋喋不休，我是叶子，
我是年年，
我是学姐。
我们这期迫不得已又是以这种方式录音
线上、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剧你不趁热录的话它就热度就过去了。
我们对、这种热度再不蹭就下回就蹭不着了。
其实已经晚了，因为很多那个营销号啊什么网上的文章都是、
最后一集，对，最后一集出来之后就已经
对，包括他们那个更起还剩几集的时候就开始分各种分析啊什么的预测呀、什么的，虽然我都没看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剧一旦它不完了、热度也就没了。
但是恰恰是因为就是我们是看完了剧然后在心中回味了之后才开始录，不是说当下立刻就录。
我还遥记得几个月前，就俩月之前吧，学姐说她在看这个剧，因为她提到了这个500的歌嘛。然后当时学姐应该也是，就是说椰子你应该看一看这个剧，大概是说了这句话。
好像每次看都
是应该
这样
应该是吧。
但不是啊，在往年如果我们，特别是我想起来，当年我们录那个《星星的你》的时候。那你们仨可不是狂看、我可是一集都没看。为了配合你们录这个剧，我还就是大概扫了一眼。但这个剧
我
可是从头看到尾，而且是自愿的，发自真心。特别是他春节还停播一集，然后我们呢，
一周
这个
两周，
然后我们这个因为疫情这个情况，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就是想看点别的。就是想看点剧都补不上这个，就没想到这个剧完结了还是没上班。
对，我之前想的就是说想念你大结局了，我可以安心工作去了，然后结果并没有。
学姐你先说一说吧，你这个后来那个到底是看了多少啊？
我就已经第一遍已经全完事儿了呀，就是、没有，就是
你都补了吗？就是一些名场面什么的。
就是我还是有一些就关键性的地方还是睁眼睛看了的，就不是不是辅助性情节，
没有一直把你的眼睛闭了起来哈。
对，选择性的吧。然后我这两天因为也还是结束了之后没什么别的事儿做嘛，然后。我就又从头开始，这回是真切的就在听了，因为之前呢我都已经看过嘛，就是听我也会在脑海里边自己有那个小剧场
脑补，
对，就可以顺下来。
那
就已经开始，对，把它当成一部广播剧。
对，纯看就纯听没看的部分多吗？
还好吧，就最后一两集大概。
我也差不多是那样，就因为昨天我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差不多要把这个所有的秘密都解开了，然后它也已经完结了嘛，然后我是昨天才看完的，所以我大概11点左右就做好了准备到床上，一共还剩3集，然后最后就是我觉得大概就是倒数第3集的一半，倒数第2集的大概一整集，然后 最后一集的有一点点的部分吧是快进看的，嗯，就是主要还是在陈雨茹假扮黄雨萱的部分我还比较不耐烦吧，就是其实没有特别不喜欢，但是还是会不耐烦，嗯，
还是不喜欢山寨的是吧？
嗯，对，就是还是按那个严重一点的词说，就是还是就做作嘛，嗯，但你看这个剧，
并没有在最后一集被他洗白吗？
嗯，洗白的部分，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他只要做回他自己的陈雨茹，我还是都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一直在假扮黄雨萱，我不行。
就是我给你们讲一个后遗症哈，就这个是论台湾话跟东北话谁能带偏谁。就是我整天听这个嘛，我听，我觉得我都要快
台湾腔，
都要快，对，都要就讲话也要很做作了，就可能必须下一步。继续下一步得听点乡村爱情，看看这个找回来
刘老根第三部吧。
对，
那不行，那你就是变成了说这东北话的台湾人。
不是，我不得不岔开一下啊。那天我看了一下那个刘老根第三部的第一集，我发现啊，就是剧情我肯定还是不爱看，就是因为你能预料到他铺的很多线就是很明显，但是呢，剧情是真的有意思的。就是我真的能看乐，就是很神奇这个剧，就是我根本不想看它的剧情，但它就每一个桥段，每个桥段真的很逗。但尽管这样，我也就看了一集，我只是说这一集还是很好看，还是可以看。
那是不是就那种感觉？就还是像，比如说像一个小品，你可能知道它这些梗，然后但是它效果不错，你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反正随着那个人物那个性格，然后说出来那些话，就觉得就是很可乐，真的很可乐。他就是剧情上太单薄了，不像我们要聊的这个剧都是那种剧情很丰满。
嗯，
他剧情
终于拉回来了，
事儿很简单，但是硬要说的那种感觉。
对
啊，
但他们几个就对话就有意思。
对，嗯，明白了，有点像看《四平青年》的那种感觉，就是高
自己说点说乐了啊，
嗯，行吧，那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嗯，你说呀，
我先说啊，
你先说吧，
这怎么还点名发言？
先让他，因为我们这还是没法有眼神交流嘛，正常不是互相暗示谁先说。
低头不看你。
我其实我对这个剧还是有很高评价，体现在哪呢？就是刚才年年说的这一点，就是说快不快进这个事儿。我其实看很多剧都快进，现在，特别是我一般前几集看的很仔细，因为前几集一般都是从什么所谓爱情片，都是从什么相遇啊，然后从恋爱一直恋爱到比较高的一个点嘛，这种我都比较爱看，是吧？我是个单纯的人，但是之后剧情就会急转直下，我就会疯狂快进，然后直接看最后一集。
一旦谈上恋爱了，你就不想看了，是吧？
真的啊！这个剧你都想不到，这个你们我一会儿让你们猜猜，这个剧我觉得哪个情节最符合我心中的那个点？
嗯，
就是你们记得我说我最喜欢什么样的，最喜欢什么样的情节？
对，就别人都不知道，但他俩在私底下偷摸谈恋爱。
嗯，对，那不现在就说吧，你们觉得哪段最符合这个？
就是李子维跟黄雨萱偷偷谈恋爱那段，对，
不是就打工那段吧？
我告诉你的是哪段啊？就是在最后一集，最后一集那些李医生叫什么来着？
谢志奇。
谢之奇跟这个当时是陈韵如两个人有一个擦肩而过，陈韵如那个眼神就说今晚你就来杀我吧，然后谢之奇就改道了，俩人就不约而同晚上就去了，就是这个是全剧这十三集当中唯一最符合我那个，就是就是只有他俩知道，就全程 包括什么男主啊、什么男二啊，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俩其实内心有沟通，
嗯，
对吧？因为其实他俩上一次见面就是那个，谢之奇侵犯他，
嗯，
是吧？然后他其实最开始害怕，后来有点一心求死那个感觉，但是这个转化到最后一集的时候，
嗯、
这个情绪就变了，他就是希望他来杀他。
嗯，
就虽然不是我觉得爱情的场景，但是完全符合我说那个，其他都不知道，只有他俩有事儿。然后他俩那擦肩而过的时候，就互相明白了对方想要什么。
所以我根本猜不到这段啊，因为这段我没看着啊，我不知道他要眼神交流
啊。行，我结束了，给你发结局。
我也确实，
所以我以为是打工
非常好，其实。嗯，
那打工那段，我有一个情节是非常喜欢的。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喜欢，就是那个，他送学姐回家，学姐说：“你记住，今天是第一天。”
哦，这名场面呢？
因为这是我人生的痛点。
哦，
我没有遭遇过这种，就是我一直追，一直追，终于告诉我今天是第一天这种事儿。
哦，
我看哭我了。
是大获全胜的一天。
但你知道随之而来的就是我就不知道第二天该干嘛了。
就开始
就
结束了、
不是说他，我说我
就是到那个点之后
还在楼下
抛下。
嗯，我就是不是那不是那第二天干嘛了，我就是我因为我人生中没有经历过有人告诉我这是第一天，所以我就永远想不到我第二天应该怎么办。就是身份发生了变化，就是这个关系发生了变化。
这是一个人生的难题，好像。
嗯，是，反正因为这一共13集嘛，我是只有12集稍微快进了看，因为12集我其实是就是等于是没有当时就看，我是一直存着，我打算因为这个剧到10集、11集就开始有点叫急转直下了嘛，所以我就想等到它。全出完了，我趁一天时间把这都看了，因为一直看到结尾，这样就不会特别伤。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这个
就是大概11、12集的时候，那个情绪没有出口嘛，所以还是得再等一等。就一起跟13集一起看的话，还好。
特别是其实我内心有个疑问，就是这个、大概是多少集的时候，就是这个老年的李子维，不是已经回来见黄轩了吗？然后把对中年，因为我那个自己私下里管叫老李子维，
都这么叫，网上也都这么叫，都叫老李。
他终于露面见黄宇轩，跟他讲了这些年这些时间线之后，我心里想的就一件事儿，那、回去干啥呀？你俩不是还是见着了？见着你俩聊过呗？
对呀、
不是啊，他要回去救莫俊杰嘛？
啊，是，当然是有很多其他理由了，但我当时就非常走神儿。
黄宇轩去穿越回去，那个陈允如的身份的时候，他自己本人时空时间是没往前进展的，所以就是说，实际他什么时候穿回去都行，只有陈允如那边时间是在往前流动嘛，或者是说他穿回去的时间节点就是实际跟他什么时候穿回去没关，你可以在这边再过几天幸福快乐的日子，然后你们就把。想做的事儿都赶紧办一办，然后
再对、
再
过几年再穿也来得及。
我是觉得，就是说、他们其实就像那个像老李子维说的是，就是其实他们可能已经穿过无数遍了，只不过是剧中只呈现了这一次而已。其实是在这个循环往复之中嘛，就是他们可能一直就是因为这就是莫比乌斯环嘛，就是一直在穿越。一直在没有头没有尾就没停下来，所以这最后一次是要把这些事儿都给他顺一下嘛，是这样式
的。其实按照剧情来说，就是推动这个黄宇轩最后一定要回去，原因不是因为现在真实的这个2019年的李子维不是被这个
已经死了，
给杀了嘛，他的动机就变成了也要救他，就是要改变这一切，他。改变这一切嘛，我刚才查了一下，就是之前他没被杀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暂时先不改变，但是剧情的安排就、就是不由得他们闲下来，突然间又出了一个其他的岔头，
就是说 我就没看到这莫比乌斯环是怎么跟过去接上的嘛。我知道他该回去该循环，就是李子维循环了好几次，然后陈雨茹和黄宇轩也会所谓循环吧。但是
其实按照那个原来封闭的说法，就是黄宇轩这最后一次穿过去之后不就死了吗？就跟陈雨茹一起死了。
哦，
所以可能未来这个也就不知道了。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月光宝盒啊，就是你总是差了一点点，所以你才要不断的回去。
对，
嗯，
对。当然，就是我们终究还是陷入了就是讨论时间线这个问题啊。
那还好，我还我是感情线的那个什么簇拥者，所以我对时间线就还好，我只要大概理清楚了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回去。
我反复提醒自己说，一个爱情片就不用只追究它的科学性。
对，
我不得不说这伍佰的歌确实是
洗脑，
过于洗脑，
太洗脑了。但是片尾想见你也很洗脑，就831那个也很洗脑。
啊，我想说这个歌真的是符合一个偶像剧结尾歌的所有标准，我不知道他们是故意写成这样的还是。
对对对，我要这个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看了那个就是他们那个访问嘛。就是孙盛希上片头嘛，然后831上片尾，然后就是这个是导演给的那个命题作文，就是要求他们要跟他们也收到剧本了，就是根据这个剧情来写这么两首主题曲。然后孙盛希说那个他拿到的命题作文的要求就是要写首英文歌，然后放在片头，然后有点那个复古的感觉，然后把这个观众的节奏就情绪带进去。然后831是说要结尾，就是要那个要有点那个，对对，要有点情绪起伏那种感觉。就是
我好多年没听一首歌这么像电视剧结尾歌了。
对啊，就片头也很像啊，因为片头就是那个电视剧的英文的翻译嘛。
就我觉得这个歌根本都没法单独唱，
用尽了逻辑心机，
特别适合出字幕。
对对对，而且那个片头就是说那片头其实那个信息量也很大，我不知道你们有，反正这那个 B 站上有这种解析，然后我自己也看过那个就文字版的，就是说反正其中有一幕吧，我也不能都想起来，有一幕就是那个谁李子维躺在水里嘛，其实那个就说的是王全胜。
嗯，
就
是啊，
实际
对对，但是你没演到番外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嘛，因为片头是从第一集就是这个片头嘛。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剧的就是好处在于它就是一起拍完的，拍完重新剪的，不是那种一集拍出来然后往后拍这种。
对, 对，
所以它比较好完成这种。其实我刚才重新看一下第一集开场这个镜头，因为它上来不是那个黄宇旁白，然后配的是俩人的各片段嘛，那全是后面的真实片段。
对，
到后面都能找到，然后只有你看完剧你才明白说这当中很多情节。
对
啊，甚至就
是我又重回头再来一遍的这个初衷。
特别是
一
个剧开场的时候，就是其实是陈玉荣和李子维的镜头，结果配的是黄宇轩的旁白，这样就导致我们整个这一集都误会，
就以为都是黄宇轩，
其实是同一波啊，然后在结尾这个高能的时候，就是说出名字这一点，我就觉得这剧
牛逼。
片头里边有两条鱼，一条黑色的锦鱼，一条是红色的，就是说那黑色的是莫俊杰捧着的，其实是象征陈玉茹，然后那红色的是李子维捧着的，其实就是代表黄宇轩。
哦，
嗯，
那这陈玉茹还是从哪都不受欢迎了。
就还是相对阴暗一点吧，有一点黑暗面吧。嗯，
反正聊开了，我又产生一个新的话题。
嗯
嗯，
你们觉得莫俊杰是个好人吗？
你怎么
真的是个
突然？你怎么突然语气一变？
这真的是个暖男吗？我是想到这一点啊，因为那个我看是有几个细节，因为他确实对这个陈雨茹一直都非常好，但是就关于这个黄宇轩说他穿越这个事儿， 莫俊杰信不信这个问题上，
他当面
对着这个陈玉茹或者这个黄宇轩，他就说你说什么我都信，
嗯，
而且表现得很阳光，就说都信。结果他背后跟李子维聊天，就说你怎么能信他？我就觉得这个男生不简单。对，就是说你得顺着他说，
我得假装自己那个什么相信这个。
你怎么就不能假装一下呢？
对呀、啊，我就觉得那
你
这个这怎么是暖男呢？这不是骗小孩的吗？就是这也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都喜欢上李子维，而不喜欢这个莫俊杰。
没有不喜欢莫俊杰吧？
对，我跟一子想法不太一样，就是你其实你不能看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嘛。实际上
是他说什么？
他你看他实际上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对那个陈允如一直都是他其实能识别出来吧？他只不过就是藏在心底，他跟李子维根本就是两个性格的人嘛。
对，
所以就是他这么说，他可能只是把自己有一些怎么说无法宣之于口的那个情绪合理化，他其实未必真的像他说的这么想的，只不过就是他如果这么说了，可能他这一切就又能都能解释得通了，他就没有那么强的负担，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办法让自己接受说陈允如回不来了这样的事儿，或者就是说我实际上对就骗自己嘛，实际上他其实并不可能，就并不一定真的就是那么想的，只不过可能就是骗别人也骗自己。
他骗了他自己就说喜欢的女孩，我不能接受，我觉得他也是个渣男。
那他不是渴望陈允如吗？所以就是他会为陈允如做任何。
当然他最后对为了陈允如他自己去死了，这我承认，就是
对。
他是真陈云、啊、但是我觉得人品有问题。
你只有他死了的时候你才觉得他证明了他自己吗？
不是，我之前觉得他这个人太阳光了，然后太你知道吧，我对这种人
小天使
感到怀疑，我就需要找到他们性格当中的这个瑕疵。
我知道了，就是你认为就是人性人性可能还是很复杂，其实他
不是
他表现出，
我觉得他不正常，他有点就是好的不正常。
好的太假了是吗？好的像个假人。
是，
但是
就是我承认
我最后那段，就是最后那个就是陈韵如要自杀，然后他们俩在天台那段对话，我觉得那块还是演的挺好的、
嗯、啊，我不都截图了吗？
不是陈韵如说的、
啊、
就是莫俊杰说的、
啊、他确实、
嗯、就、
啊
对对对，就是，而且我那段我没敢看，我就真的是听的，就是我听那个声、
哦、
那个代入感都非常强，尤其是就莫俊杰那演员，就施柏宇，他那个他说话声跟许光汉还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他可能本身年纪也是他们当中最小的嘛，对，然后就是而且他讲话的那个他讲话就很乖，就那个声音，然后但是在最后那一集的时候。就他那个情绪的点，他说话的那个语气，我就觉得就很有代入感。
啊，你看那个最后时间线改变之后，就是陈韵如从病床上起来之后，身边只有莫俊杰那个场景了吗？
嗯嗯。
啊，就变成的是莫俊杰主动去抱陈韵如了吗？
啊，那我没看着。
我觉得那段就演的就贼。贼傻，就是感觉俩人完全不
啊，对
啊，就有点不敢抱姐姐的感觉。就暴露了最后一集、
啊、
演技还是
柯佳嬿，柯佳嬿比他大了十岁吧，大概
是啊，而且可能他在同一场景可能是一起拍的，所以可能真正拍的戏的时候可能还真的不太自然。
对，
就是
那个演技肯定还是
先抱了
秀华，后抱秀华。就那段，我那段真是严重出戏，我就心想最后一集了啊，最后一集了，怎么还演到这块这么假
了？
哦，那我没看到啊，好可惜。
你可以回去补一下这段，都能笑出来。
是吗？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他，因为这个莫俊杰本身非常内向嘛，所以他可能也不善做出这种行为啊，都能解释，怎么都能解释。就整得好像我要黑他似的，
能说得通，能说你就是要黑他，
因为太多夸他了，我必须得标新立异、嗯、啊！
标新立异，不能为了标新立异标新立异。
哦，还是角度不同吧，而且这个就是这种直男观影的模式跟我们就跟我这种
我觉得
阿姨粉
一般直男
也
看不太进去这种剧，
也看不了这么细
啊。是吗？那我要对我其他的直男朋友产生质疑了，你要这么说的话、
他们也都不追了吗？
我反正有另外一个朋友吧，就是看起来还挺硬汉的小伙可能也看了
那也可能是因为
他全程1.5倍速，
不是，也可能是因为疫情期间没啥可看的，就都看了吧，也有可能。
毕竟是个大热剧嘛，毕竟是个大热
剧，《爱的迫降》都追了、好像最近还在看什么《梨泰院》，就是都看
了。连费中老师都天天夸韩剧好看的，可见。
我昨天也是，昨天我不是那个在微博上发了一个那个照片嘛，然后。我发到超话里边去了，然后就有个人就是什么就给我点赞了吧，还留言了，然后我就回他，就正常我都不加思索的回那种谢谢你姐妹，然后他就说对不起我是兄弟，然后我就回点进去看了一下，我说啊不好意思，我说我以为大部分可能追剧的都是姐妹，我就说没关系，就可能也有男性朋友在看吧，
可能真实生活当中也被当成
是
姐妹，有啊，我不就是你身边的男性朋友吗？
直男好朋友，
就是我说这个刚才说的点赞这个人直男，就说正常如果是椰子的话，椰子他们就不纠正了，但是这位直男朋友还要纠正一下，我不是一个姐妹，我是兄弟，还要强调他自己的身份，就非常直男的做法，没有说椰子是直男的意思。
我以为你要说他欲盖弥彰呢。
对，其实是王全胜。
有一说一，我就是馋他的身子。
啊，我还要说一点，是吧？我对这个剧的引号的负评啊，这个其实我在我那个微博上也提到类似这个说法，就是这个剧重点不就放在了这个黄宇轩跟李子维两个人的感情了吗？所以就是这里面其他人我觉得都被牺牲掉了，特别是王全胜这个人，就是你像陈韵如他还有后续的剧情呢，起码就是还阻止了他去死，是吧？虽然说最后的时候也没有说他在十年前改变之后他有什么新的其他的走向嘛，那就可能来不及说那么多别配角的故事，
那你得问郭俊杰
啊，
他从台南上来
王全胜，
告诉你
王全胜可是只配在那个所谓的第八集的序里出现，然后不是等于是跳海自杀的意思吗？对吧？然后他被李子维上身之后，甚至他就不再出现了。这还不像那个黄宇轩回到陈玉荣身上的时候，陈玉荣不是还在他身体里吗？
还在小黑屋里。
对呀、这里面这王全胜是完全放弃了，最后也没有出现，就是。编剧牺牲了王全胜这个人设。
编剧说王全胜是他一个小学同学的名字，然后本人是直男，都结婚生子了，然后帅，颜值不输许光汉。这编剧说的。
是那个胖的男编剧吗？
对。
那可能是他曾经笑想过人家。
哦，没有，他们就说就是想这个就想这些。角色的名字太难了，然后就可能就抓了很多曾经的朋友的同学的名字，就包括那个陈才玉，就是那个王全胜的大学同学，对对对，就说陈才玉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好像是一个是他们制作单位的一个总监的名字
啊，听起来挺有钱的，
对，就是 money Chen
啊。但我觉得你看谢之奇和谢宗儒这一对就是兄弟吧，这名字起的还挺有，我说不太上来那种
国学，
就
是吗？
啊，对呀、就是说他俩是兄弟俩，就是也还挺说得通的哈。就是说，就像怎么说呢？我不太知道那个是不是现在那个福建和广东人起名还这么起啊？但我上一次和椰子录那个台湾节目的时候，我就。 曾经提过这个想法嘛，我就说我觉得台湾就是平行时空的大陆嘛，就是感觉跟大陆就一样，都是一样发展的，但是就不同的两个。
但也是那些年吧，因为这些年他们起名也是高度的重名嘛，
是吧？
就是、也是各种网红的名儿。
对啊，所以就是说那个你也能读懂他们的水土和文化，但我们已经不这么起名了嘛，就这种感觉。我就听那个名字的时候觉得特别，我说出来是特别台湾还是什么，但我觉得特别似曾相识，但是又现在不这么用了的那种平行时空，
就很可能很民国吧，这种名字就很老派，
会有一点，
就是一般是言情小说里面才用的名。
嗯，
就
我想起来椰子说编剧、啊就最后小彩蛋那个结尾，他们做那个黑屏字幕的时候
啊，
编剧那
非常有爱
标出来，就是被寄了很多刀片，
收了很多刀片的，
对、
嗯、
就是说这个制作团队还是挺用心的吧。每次都会有映前直播跟映后直播，而且是这些演员，就如果他们没事的话都会聚在一起跟观众一起看，在制作人家里或者是在一个某个场地，然后还会跟这个网友互动，然后就真觉得特别好。但是我现在很后悔的就是我没有看过这个映前和映后直播，我都是现在才补的，就还挺遗憾的。
没有赶上过，
没有跟他们同步关注。
对啊，当时一起讨论的话，而且是因为这个我没看过那个剧啊，就是说整个这个班底，包括导演、编剧，还有很多演员，都是原来他们之前那个剧叫《稍息立正我爱你》，是曾子乔跟那个王子一起拍的，然后好像就是收视也挺好的吧，所以这些工作人员就是算在一起也比较默契的那种。就包括那个之前有采访说为什么会选柯佳燕跟徐光汉来演，就是因为导演以前导过柯佳燕的那个南阿金钟狮后的那个剧叫什么，叫
碧
曲女人，对，然后《稍息立正我爱你》里边有徐光汉，但当时是男配角了，就男 N 号那种，但是分别合作过之后觉得可能他们两个都很适合，然后就找来演。但这个效果真的挺好。
行吧，我想说说这个剧的几个高能片段。
然
后
好啊，
如果你们有其他的高能片段可以补充。
好，
第一个刚才提到了，就我印象，就是给我最好印象的就是第一集结尾嘛，就是他们互相说出了我们不知道
的报名。
对，当时我就有你的名字的感觉。不是，我真正有你的名字的感觉，就是最后一集他们那个时间线改动之后，然后就表现出那个你的名字一样的情景，就是当面
逐渐消失了。
对，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人，但我忘了叫什么名了，这简直就是你的名字。我倒并不是说这个情节上像，而就是说这个，
台词，
就是说你上一秒你还知道这个人，知道所有事儿，然后你瞬间就转头又把他忘了。这种设定
就是记忆在你的脑海中抹去了。
对，然后啊，那个第二集结尾有个高能的片段，就是那个陈韵如不是黄雨萱，当时不是坐在车上第一次即将穿越的时候就睡着过去了嘛，然后手机不是亮着的，他不是一直都保持着给那个王天胜发 line 吗？
对，
然后突然之间就全显示已读了，
已读，
对，当然后来就解释了嘛，其实是因为后面坐那个老李嘴就把手机打开了，就是他第三集就解开这个扣了，但第二集结尾这个，昨天还跟那个年年讨论嘛，就是这个剧把每一集结尾都总是让你想错，就是误导，然后这一集前三集
就要反转，
因为我是连着看的嘛，然后我每次看到一结尾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狂敲椰子，就骚扰他。我说怎么？
开始问我，
怎么不带我？我也想讨论。
对，我发太频繁了嘛，我基本就是动不动就敲了，动不动敲了。其实我觉得非常骚扰椰子，但是我就是一边看的时候就忍不住跟已经看过的同叫什么
同号，
怎么想说的同事同学分析。好，然后。就 就会就是有那种及时分享的那种感觉。然后椰子
对啊，
有的时候回我，但是椰子其实他不回我的时候，他是想让我自己解开这个，因为后面剧里就演到了嘛。我后来就都明白了，就是为什么他那个时候没告诉我为什么这样，是因为后面都已经演到了，我自己看着。
我就是李，我就是老李子维。
你是，
得让你自己发现。
我也有朋友，就是他是后看的，然后就在群里边不停的圈我，然后就说是不是我想的这样，是不是我想的这样，然后我说你往下看吧，你往下看你都会看懂的。
嗯，
对，因为他很多设置的东西就是在下一集的前20分钟就演到了，
所以告诉你了。嗯，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有点像那个，我这么说，那有点像游戏那种类型，就是他在结尾的时候给你设置了一个类似解谜吧，然后后来他下一集给你把这个扣解开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获得奖赏的感觉，就被激励到，你就会跟这个剧粘性就又增加了，因为他跟你有这种，就是他逗你，但是你还就接受了这种那个情感上的共鸣吧，就一来一回，一来一回，然后几次之后，你根本就离不开他了，
欲罢不能。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像美剧。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也有说比较像韩剧嘛，但我觉得它只是结尾形式像韩剧，就是说定格这事儿嘛、
嗯。
现在其实大陆拍剧也学会了，
嗯、
大家都喜欢在结尾定格，然后刷一个滤镜。
嗯，
那个、
然后就
但这
放字幕。
嗯，但这事其实不是就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如果是美剧的话，那个快餐型的美剧，通常是会就是他给你铺这个梗，但是给你解释的就没有这么好。这部剧的时候，他会给你解释的非常好，就说明这个编剧就是还挺会写的，知道在哪儿设什么样的东西会勾起你那个情感，然后他这样给你解释之后，你又会突然释然，这种。就，
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他、我为什么说他像美剧而不是说像韩剧呢？因为韩剧很多时候结尾啊、是给你一个场面，让你很想知道这个场面应该怎么发生。
嗯，
就比如说什么男一和女二突然之间就被女一碰上了、然后就瞬间就停格了、这样大家就很想知道下周就是这个事怎么往下发展，
他们见面会说什么。
对，但是这个美剧呢就会像这个剧结尾时，就是他突然间最后说出一句台词，让你觉得啊，我这一集都想错了吗？就会这样。
嗯，
对，就是下一集是找答案、但是韩剧有的时候下一集是为了就是看是怎么回事，就是我觉得这个感觉上不太一样、这种突然更折磨我，因为韩剧那种还是可以快进解决。
但椰子你
这
也
是
是不是得说出你那句名言了？
哪句？
啊，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话不说全，
更骗人。
嗯，学姐刚才要说什么？
其实这是导演给编剧的要求，就是
必须得
要让编剧对必须要反转，就包括编剧说在最后就是那个因为不是之前有那个意外泄露事件嘛，然后最后要出彩蛋，然后就说出彩蛋的时候都要求他要反转再反转，对，就是要导演要求可能比较高。那编剧之前采访的时候，我看过那个他们那种媒体见面会，然后就说其实这个原故事的原型是他做梦的时候就是梦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他说最开始其实就只有那个黄雨萱跟李子维的这个对这一条线，然后其他的线就是逐渐在丰富起来的，就是在他们在构思整个情节的时候在想象出来的人物，对，是工具人。但我觉得也还好，就是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其实除了班长那条线，我不是特别满意之外，
班长那条线有点太开挂了，
他不是很完美的融在这个里边，感觉就是像后面补救的一种方式。
对啊，就是
强推，
就是一定要。我开始以为是双胞胎，如果是双胞胎，我 我能接受，然后最后又变成他哥，
嗯、
然后穿又不穿到自己身上，又穿到他哥身上。但是一开始不是就是很多人都在猜，就是说穿越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吗？可能是随身听，可能是歌，可能是什么？然后最后编剧解释说，穿越必要条件
是心情。
对对，就是你有一个执，其实就是执念，就你一个念头。
他之后结尾不是也告诉你了吗？我其实早就明白了。
哎呦，
因为结尾歌不就是什么吗？结尾歌。
想见你，嗯，
因为这个，包括那个他引用那句，那个词，就是那句英文词。
对，
然后之前
只有我想见，只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相遇才有意义。
嗯，
对。行，我接下来再说几个高能片段啊。还有就是第四集的时候，就是女主第二次要穿之前，因为她不是已经拿到了这个陈韵如小时候那个笔记本嘛。然后他就直接掉地下了，打开之后正好看见了那个他就是王全胜
、
对吧，这个就是就是等于是带观众进入下一个疑问
他就是王全胜，
对呀、啊、第一个问题其实最开始就是其实是黄雨萱的开场，其实在找王全胜，他总觉得王全胜这个人没消失是吧，就是在找一些蛛丝马迹，包括有没有小三儿啊，包括什么那个你读这些是吗，就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对啊，直到他第一次穿越之后，他发现李子维，后来给观众最大的疑问就是说这李子维跟王全胜究竟有没有关系，然后第四集就给你抛出一句说他就是王全胜，然后这集完事了，就是之后他好几集都在就是验证嘛，他经常做一些测试，就是包括他喜欢什么
冷笑话，
对，然后吃什么这些，有些呢就非常像，有些呢就完全不一样，然后观众也很迷惑，直到第七集，就是我认为的这个剧最高能的一集，就是听那个笑话他完全不笑啊，回家才笑，就是他反应慢没反应过来然后他吃冰那个口味是完全一样的，
说这个笑话后劲还蛮大的，
因为这个李子维就是王全胜跟这个黄雨萱说他第一次听这个笑话都已经笑翻了，
对，我注意到这个地方
了，真人第一次听这个笑话的时候
没笑
反应，是回家才笑，
对，
就是第七集其实这个时候剧情那个是已经经过那场雨了之后，就等于是李泽已经彻底爱上了这个穿越过来的黄雨萱，然后他就画了一个这黄雨萱的这个雨中奔跑的背影，然后这幅画被黄雨萱看见了，然后他就有一个闪回，他想到了当年在这个王全胜的这个工作室里看到一模一样，这个时候李泽从那个外面拿着一瓶可乐和雪碧进屋，他回头说、他说你就是王全胜吗，就是他终于100%的确定这个人肯定就是同一个人了，
就有一个标志性的情节来确定，
对，所以这个我还是反复看了好几遍这一小段情节的，
但是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再回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就变成陈韵如了，
对，
所以就没有继续对话嘛，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块也是我是喜欢后边这个点，就是穿回来突然就变成别人了，然后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然后就变了。
当然很多都是这个剧情安排的要求嘛，就是就很多明明可以就直接说的事儿，然后经过各种阴差阳错或者就故意不说，导致这个剧才会演13集。像简介像用分析的话，其实两句话就不管你信不信反而就可以就直接告诉你这个事实，
别介呀，那样我还怎么看许光汉呢
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点就是这个小黄雨萱，
大哥哥，
虽然第一次演的时候我以为这就简单的就是他就交代了一下这个李子维跟黄雨萱曾经在小的时候就是见过小的黄雨萱，那我没想到在这个剧的最后结尾的时候就是完整的重复了这段对话，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剧的结尾嘛， 就这个结尾的时候，这个李子维骑着摩托车载着这个小混血，然后配的这段 OS 啊，
对对，
只有几句话不一样，其他的话完全跟这个上个时间
一模一样，
他们一模一样，对
对，
然后嗯，然后最狠的当然就是说完这个台词之后就长大
了，就变成大人了，
对。其实这种前一个镜头是小孩，后镜头是大人，这种情节也不是第一次有，也是经常都有。我看那个《人猿泰山》就是这样，他在森林里荡来荡去就长大了。
嗯，
但是你那就得结合，
那不
结合
不是穿越呀、啊？
在树林里荡来荡去就变成大猩猩了，
但是那不是穿越呀、啊，好吗？
是，这个还是在
不是他穿到另一片树林里就长大了。
嗯，包括这个他前面这些集都是正常的片尾嘛，然后这一集正好是在这个空镜的时候出字幕，我也是非常喜欢。
对对对，
他拍的特别像电影，
对，画面就很好看。
我是觉得整个这一段的这个演员然后字幕还有配乐都配合的非常完美，所以我就每天就这几天我都是因为年年总是问我这个情节嘛，我就老是把这文件打开之后，就是他看到哪集，我再去看一看哪集，然后在结尾的时候，我都要看一下十三集这个最后这段。
嗯，
再回味一下。
嗯，而且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就那种感觉特别像那个新闻联播结束了之后，那两个主持人在聊天似的，就他俩回头的急急车回头还要说什么，想知道他俩在说啥。那种感觉、
嗯、我甚至都疯了，我都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李子维不是骑摩托车出镜了，然后怎么把小女孩拿下来，怎么肯定还在骑上去然后这个车再怎么骑到这个摄像机前面，然后再从前面进回来，
那就骑得很快呗，骑得飞快、
嗯、
不是就是
他
那么两、
就是那个、
就假如三车道嘛，他是骑到这个镜头后边就完事了，
对对，因为镜头起来这个车还是挺慢的，
对啊，就是你
反正技术上
你收不
进解决，我
肯定
我只是觉得一切都太完美了、啊、
他只是在脑补那个换人的那个过程、嗯、
对
对,
对，我就是
上下车、
啊、就是演员为了拍这个就有点类似一镜到底嘛，
一镜到底，对
对
是
对嗯，
我非常入迷的反而是这个结尾，所以第一集给了我非常好的印象，然后最后一集给了我这么好的印象，导致我就是还是依旧很沉迷这个剧，因为我已经觉得从剧情来讲我觉得后期已经不是很符合我的那个想法了，
嗯，
因为我宁可看一个谁也改变不了谁的这个剧情，不用硬改、
嗯、
就是改成大团圆，
对，
但是他这么给我安排一个结局呢、
嗯、
我就我又原谅他了，我觉得这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
差不多，我也是这样感觉，就是我觉得怎么改还是改不了嘛，嗯，
肯定是改不了。
就是，对，我就没觉得能循环回去。
改得了的就改得了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就肯定不跟我们在同一个时空。
嗯。
嗯。然后我还要攻击一下这个小彩蛋嘛。
嗯，
我觉得小彩蛋一方面是给了观众惊喜，当然我觉得这里也有编剧的恶趣味，像导演说的必须得反转，因为这个全程就是最后硬要说一句生日快乐紫薇哥，我觉得这就是恶趣味。
可是你不说，你看他那个打扮也能看出来他是
当然是，但是这个全剧他从没有一这个管他叫紫薇哥这个身份出现了。
就我感觉柯佳嬿自己也很别扭。
对呀、啊、是啊，我觉得这很难不笑场。然后我是直到看到这段时候我才真的拿出笔和纸算了一下俩人差多少岁的。我之前就是像学姐说的我就是意识流情感流，我根本不管说那个、
嗯、
他们就是穿就穿呗，我就是哪年就哪年呗，光记个年，根本不记说具体是穿了几年。
哎呀妈，那我也
什么谁比谁大，谁比谁小，就
我是
我根本没想，我知道最后这一点，我就想说，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跟他差多少岁，我才发现他17。 然后后来导演还就是编剧在那个映后的那个还真说他是十七，我心想那你明知道人家是十七，你这也太禽兽了。
因为那个蛋糕上有数字啊。
哎，对呀、啊，因为蛋糕是28。
对啊，所以他肯定会有年龄差，所以才他才必须是十七呀。
对呀、啊，但你知道我的心理感受，我之前没想过这事儿。我觉得那个青少年李子维见到小黄宇轩的时候，我不觉得违和。然后那个
因为都是小孩，
谈恋爱那段谈恋爱的我也不违和呀。包括那个黄宇轩28见到老李子维的时候也不违和，30多的时候也不违和呀。虽然也快40。
违和，违和，我觉得。
那你
那段打光打的，不是不是，我是说那段我的缺陷是不是我的缺陷？我心中的遗憾是，我觉得那段打光打的不好，就是把没打出来里。起码是老年感，就是起码是38岁，应该是中年人的李子维的感觉、
嗯，
因为还是感觉太、
嗯、
太水嫩了，对，
而且
他心里面
不止38，
他知道这一切，他应该是饱受沧桑，应该起码看起来应该
饱经沧桑的那种，
黄渤演，
而且腿还回不了弯，
应该不应该让黄那个陈思源就陈如他弟弟来演。就那段我就挺我有点不满意，而且那个后还安排了一段李子维就是哭戏嘛，我就觉得他首先他不应该哭出来，然后其次就是那个光打的啊太嫩了，就感觉小孩装大人。
他确实有一种就是明明很年轻只是把头发染了的感觉，烫了的感觉。
对啊，对，
包括穿的衣服非常时尚。
真的很好看。好看的我都去买同款了。你说
就算他你说他整个景上就算他不像王全胜，那也难免会让黄宇轩注意到他呀。
那帅的。叶子还有吗？
我基本就是我就想到这么几个高能的地方。还有就是刚才说那第一天嘛、
哦、
就是
啊、
那个、这个国内版也给剪掉了、
哦、
把那个奈不莱第一天给删掉了、
哎、太过分了，我觉得这有什么可删的呀。
陈韵如自己假扮黄宇轩的时候亲了李子维，那他是睁眼的亲
啊、哦哦、睁眼闭眼
啊，对，
嗯，
这个事儿吧它其实是个梗，而我知道这个梗呢、
嗯、
其实是以前小的时候看一个日剧对吧，讲这个说这个啊，嗯，就是接吻的时候睁眼的女人你要小心之类的，其实有点像那个《倚天屠龙记》，赵敏不是、
嗯、
那个张无忌他妈跟张无忌说、
啊、漂亮
的
女
人
你要小心，
都会骗人，对，就其实是一个意思，对，
嗯，
当然这里面多多少也是一个感觉嘛，就是说其实陈玉茹可能更当时是更有心机嘛，她并不是。就是他当然也喜欢李子维，但他亲他的时候其实有别的想法，所以他是正脸上亲的李子维。但是那个因为黄宇轩是就是只是单纯的爱李子维，所以他亲的时候他就是闭眼睛亲的，就这么一个细节。嗯，我基本上就是有这么几个我反复回味的地方。
我有一个地方跟椰子是重复的，就是他就是王全胜那块，就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是包括黄宇轩本人包括就是带观众一直让大家以为是说李子维就是王全胜，但其实是王全胜就是李子维、
嗯、对，
是这个点我当时是特别喜欢。然后但是我有点我感觉稍微有点圆不回来，是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不是陈韵如最后在后边写的吗？
嗯，他写那段就没有想的精彩。
对，
我是很不满意这一块儿，
就是他
我设想姐姐就
先写了
不是这样，
对，就是他先写了一段日记嘛，然后黄宇轩不是说我怎么没看过这段我没有印象，然后他又把那个日记扯了。然后又写了这么一句话，就有点突兀。但
是就
是
他写这句话有点那个强行圆这个梗的感觉。
对，
就是在当初我们一直都觉得他无缘无故留下这句话，一定是还有一个高能的场面。
对
对， 对，就是，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没有任何信息量，他至少是传达了是黄宇轩为什么会回来，因为他就是看到这句话，他才想回去，这可能是他回去最大的动力，因为他是想去找王全胜，但可能跟我们想的，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被铺了太多梗，可能还会希望再有新的东西，再有更大的惊喜出来，
我就觉得他应该是那个，就是学姐看过鬼怪吧，就鬼怪不是最后鬼怪消失的时候，就是鬼怪也有这个消失的梗嘛，就是他就消失在天地当中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遗忘他，但是当时跟他在一起那个小姑娘就是就不想把他忘记嘛，然后就在那个笔记本上说他曾经是什么什么谁谁谁是你最爱的人呢什么的，但是他过后他就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在他笔记本上，因为那个字儿就是他自己本人写的，而是在他就是已经开始要忘记他的时候，第一时间写下来告诉自己不要忘记这个人，然后他的名字叫什么，然后结果那个什么那块就被烧了，因为一切是天意嘛，就是天老天爷不让你记得他，不会让你把这个名字留下来的，就那块就有一个被烧掉
窟窿，
但是他写的其他的字都留下了，然后过后他在翻的时候他根本不记得自己写这个，我觉得就是我脑补的也是差不多类似这样的场景嘛，就是他肯定是某一瞬间的发现他是王全胜了，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怎么说呢，就是他要告诉未来自己他是王全胜，他要把这个事儿记下来，必须有一个就类似这样的场面嘛，他场景设置，而不是陈韵如写的话就有点像霸占了王全胜，霸占李子维这种感觉，就霸占了这个感觉，
但你知道
上来就写了。
我觉得这段我其实有另外一个想法嘛，就像刚才学姐说的是昨晚让观众都以为李子维是王全胜，结果王全胜是李子维，这个剧里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我们都是跟着黄宇轩走嘛，所以一直觉得可能另外那个长得一样的女人是小三儿，其实黄宇轩才是小三儿，就是放到这个98年来说的话，就是在陈玉荣的心里明明他才是最爱的喜欢李子维这个人，
对对对
对，
这个其实在最后就是黄宇轩去找舅舅的时候他不是说了吗，他说其实是他闯入了陈玉如的生活
对
就是我一开始也是有一点是那个什么，就是因为演员都是一个人演的嘛，所以我们开始可能会理所也不是理所当然，就是还是会被误导，会觉得说他们就是一个人，但实际上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所以最后班长穿越的时候他就没有跟自己穿，就是就相当于是换了一个身份了，因为他们几个就其实还是相当于是跟自己就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嘛。
班长穿你也可以理解上他就是想见陈玉如所以穿的呗，想见黄宇轩所以穿，他是想得到黄宇轩所以穿的，
他还不是黄宇轩还是陈玉如
陈玉如，
对，他想得到陈
玉如，对啊，
但你知道扩大这个猜想的话就变成了谁有这个磁带想见谁见谁了吗？
是啊是啊，最搞笑的是莫俊杰最后不是黄宇轩跟莫俊杰说你要把这个磁带毁掉，我心想那你不应该是去毁唱片公司吗，所有发行过的都毁掉，你光毁
这一卷，后来不是又解释了吗，就这一卷有问题，
对
啊，
特
质，因为他后来又送给李子维了一盘新的，
对啊
对
啊对啊，
就没事，
不是说什么你想我的时候你就在听这个吗，
那也不能见着了
啊。还有一点让我挺感动的，就是编剧后来也解释了说他选这个拉斯丹这个歌，当然他有很多因素，一个是他说他小时候就本身就喜欢那个歌，再一个就是说那个正好他们
跟滚石合作，
跟滚石合作就能拿到版权，
对，因为他们所有
圆的啊、
不是对，就是包括里边那个编曲还有那个里边有一个有一天那首歌那个黄轩，他们都是滚石的人，
我的意思是说你反过来说他不就只能在滚石里选吗，
啊，
你也可以说他在里面就选了一首他认为适合的歌嘛，就刚好选了这首，但是他
那也太适合了，
他也附会了另一个解释让我就很满意嘛，他说这个歌是 B 面第一首， 因为从技术上讲，这歌肯定是得你从开头就能播，就能直接播出来，
对，
才会让他们每次听都是这个歌开始，这合理。另外一个更打动我的就是说，这歌不是 A 面第一首，因为 A 面第一首都是主打歌，但这首是 B 面第一首。
嗯，
啊，因为 B 面第一首这个事儿本身。对，背面第一首这个事儿也等于是一个梗嘛，
也是你喜欢的，
就是文艺青年们以前搞的这种东西，就觉得它可能不是那种闪耀的什么什么，
不是人人都喜欢的。
对对对，编剧后来解释说，他就像是陈韵如之类的，从编剧俩人也是这老文艺青年的。
对，就编剧说原来他是想就是。把这几个年代的这个歌就是都选一首代表的、
嗯、
然后但是后来好像没能全都实现。
嗯，但他选的几首还都挺好的，一个是张震岳的、
啊、
还有杨乃文、啊、
杨乃文还有莫文蔚、嗯、我们都很喜欢。
嗯
嗯，
是
我现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还会就是循环播放那个 OSP。
因为网易云有一个歌单，因为这歌单前面呢是这个电视剧的原声，后边呢据说是这几个演员一人选了两三首歌、啊、也都是老歌。
对，因为是最早是他们在那个就是他们有在那个映后直播里边说，就是他们在那个 KKBOX 上面、就自己也会加
了
自己喜欢的歌。对对对，放进去。
反正我觉得这个剧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优点，就是他虽然说了98年，然后说了什么03年的，但他没有不像我们现在那个内地拍这种那个时代
穿越剧时代感，
对，非要拉上一些那个当年的那些 IP 或者是就是那种流行文化。
嗯，
我觉得这个剧是自然做旧，
就是
我
明白椰子那个感觉，就是可能因为他拍摄，比如说他拍摄地点就是限定在那学校啊，还有唱片行啊，就那些地方，不会像我们比如说年代剧然后就要搞的就是马路上啊，或者是很多那个什么人们的说话的方式啊，然后那个穿着上
就
是变化很大。
他们会故意的说一些什么在看什么当时的电视剧动画片啊，
对对对对，就是、
强化说是那年的事儿。
对，
但是这个剧就没这么干，我觉得挺好的。
嗯，而且就是其实我们喜欢他的原因不是也恰恰就是因为这又要说回我们以前说过那个了，还是有点复古的感觉，因为这个98年的戏份占得很重，然后里边出现了很多，包括磁带、唱片、
啊、
然后
相机、
对，胶片相机，然后去
这边完整的
讲了
一段
怎么拍，
对，怎么装卷，怎么拍，还是拍少年打球，这简直太
对啊对啊，就我觉得可能还是，而且这个 Walkman 出现的次数之多。
嗯，
可能也恰恰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地方吧。
但我也有那什么理解的地方，那个他们偷拍那个就算是裸照吧，是吧、
嗯、
也是用胶片拍，也去洗，这个、也给洗了，就是那洗照片的地方就啥也不管。
嗯，应该
是偷拍的
是吧，
女生裸照还给洗、嗯、
那我们这不给洗吗？
在家偷摸洗的啊，私房还是给洗。关键是人男不小成，不应该民风淳朴吗？
嗯，是啊，我现在看了之后，我就好想去台南呢。我之前去也没去过，你们俩去过吗？
没去过这么台南。嗯，我们只是去了，
我们就只到高雄，
垦丁那种。
啊，
对，高雄都大城市。
哎，我去没去垦丁？我忘了，
去了，
好像去了。
嗯，去了，我替你记得。
但是没，确实没去过台南。
嗯，
就没走台南那条线，我们到高雄直接就北上了。
嗯，就是我是怎么有印象，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有没有那本杂志啊，就是以前我们上大学那阵儿很流行那个城市画报那本杂志，然后他有一期专门就介绍台南，然后会那个标题我还有印象，就是说台南是古早味，就是可能对台湾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很怀旧的地方，就很多很复古的东西都保存在台南了。然后我就是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一直就会回想起来我曾经看过的那本杂志，但是具体里边讲什么我就想不起来了，所以就更想去了。
我是觉得看这个剧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没什么感觉，就是甚至我也对那个爱情剧的感觉版就是不像椰子那么沉迷于这个就谈恋爱。
但第一集确实我觉得
特别想说
不是很容易让你那个立刻就着迷，
除了最后就是
对对对
椰子讲的最后那个结尾高能的点，就让我
对
怎么说呢，就是怎么说前面一直在那个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然后最后瞬间点燃我，这种就整个这个第一集其实我是两次才看下来了嘛，我不是就是我点开这个剧很多次，然后等到第二集开始李子维出场了之后，他跟你们两个骑着机车然后在陈雨茹上学那段，我是真的真的非常被打动，就是那种那个青春的朝气扑面而来那种感觉。但我看到第二集的时候马上就停下了，就是我决定我要好好看它，不能
认真看一下。
对对，要好好看它，所以才就是
我觉得
进度非常缓慢嘛。
我觉得这个剧就是很奇妙的点在于它既有那个高中生的恋爱，又有那个大学生恋爱的这个情节，还有后来这个职场，职场这点就基本是点缀了。就是
因为同事就都没了，都不用上班了。
就是他一个剧看了很多这个不同环境下两个人相处。
也还都是他俩，然后他俩永远在一起，
而且各自的心情不一样。就是什么谁喜欢谁，谁又不喜欢谁啥的，谁知道啥，谁又不知道什么这种。
那这么一看就还王先生很鸡呀、
啊。有攻略。不是，但其实很痛苦，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说，这个人你本来知道他很喜欢你，然后结果你见到的时候他根本不认识你，还得从头追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挺痛苦。
但我有想到一点，就是说。李子维就当李子维变成王全胜之后，他还是那么喜欢黄雨萱，其实会不会就是因为他知道就是他们俩的相处时间是有限的，他每次都得离开黄雨萱，所以他才会一直保持着这种对黄雨萱的热情。就是如果设想悲观设想一下，这只是在平淡生活当中，我们把这个时间线无限的拉长，可能是20年30年，也许一个人就不会始终这么喜欢另一个人了，
这就是比较现实的解释方法了，对吧？
对。
但在这个青春电影当中，就是永远朝气，永远充满热情。
啊，这里还包括了一个其实我很不喜欢的一个设定，就是这个两男一女青梅竹马
啊，两男一女。
对，前男友无所谓，前男友那个戏份太少了。
我也不喜欢，就是两个人一起同时喜欢上一个人这种。
但我恰恰是觉得因为不是同时，所以才有跟别的不太一样。
其实我不是说反感这种所谓的三角关系的这种爱情设定，因为你很难就是很容易就有这种三角关系，而是说这种是 A 喜欢 B 喜欢 C 是这种，然后他仨还是好朋友这种。以前也有就很台剧嘛，就仨一起长大，结果长大之后俩男孩都喜欢女孩，那女孩就喜欢上其中一个男孩，就这种感觉。我都普遍快进或者不看。
突然就是我想到了也有三个人一起长大，然后这个女孩和那个男孩都喜欢另一个男孩。
啊，男朋友女朋友。
对。但是其实你说就这种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也算正常吧。就可能你青春的时候有这种 这种怎么讲，所谓的这个恋爱的懵懂也好或者什么，可能很大一部分都不了了之了，尤其是还是他们彼此还是好朋友的关系，可能最后就都模糊掉了。
是，
就你也说不清究竟是喜欢的成分更多还是说友情的成分，其实都在里边。
还是拍成剧都是真爱。
嗯，
对。
如果是郭敬明拍都得死。
不要这么煞风景好吗？为什么这时候提到这个？
嗯，
校园霸凌吗？你是说？
所以椰子，你有就是特意二刷寻找那个老李子维的身影吗？
我其实只在那个我因为我最开始看的是这个所谓的正版，我们的在线版。后来发现删减太离谱，所以我就去找了原版嘛，台版。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像其他电视剧是接着看新集，而是我把前面的全都
看
了。对，也体现出我对这个剧的重视嘛。
所以
我想说的是，
你已经看了两遍。
所以我第二遍看第一集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在那个这个黄宇轩他女同事。叫什么来的一个外号，就是他在表
昆布，
对，他在表述说这个黄宇轩其实两年根本没有走出来的时候，不是说他经常发那个 IG 嘛，发 Instagram， 就是发的都是他的那个黄宇轩去过的地方。这个时候给了一个镜头，是一个男的背影，他在看笔记本上网页就是黄宇轩的 ins 或者是他的那个
Facebook
之类的啊。
对，
然后镜头转过来给的是。李子维的正脸，当然是戴着那个黑框眼镜，然后有疤痕嘛。但当时因为这个剧刚开始，就是我还不太认识谁是男主，谁是男主呢。然后包括这么提到男主，都是那个发型，都是王全胜那个造型。这个时候你再给出这个戴眼镜这个人，我根本没有认出来是他。
啊！
但是后来有几次是特意拍他，就是他。拄着拐在街上走，包括拿蛋糕什么的，那个是有点暗示说就是他要找那个人嘛。但
是
虽然
就是他
第一次亮相的时候，他基本露了他那个三分之一的脸嘛。但我是第一遍看是完全没意识到，我以为这就是拍的就是任何一个其他人呢，可能是他同事什么的，因为当时他对这个所有人物设置不熟嘛。然后回看我才发现，原来这么早就已经直接出现了，就是根本导演没想
到老李子维都出现了。
对，
嗯，
我还挺惊讶的。
就我还有一点想补充的地方，因为椰子之前发了一篇微博，就是说那个青少年认同那个带的那个 tag，
嗯，
然后
嗯，
我椰子发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大结局，就是对，就我还不知道后边发生了什么，然后当我就是。了解整个剧情结束，就包括我说那个他们在就陈如在跳楼之前他跟莫俊杰那个对话，就还给了我很大的触动。然后就我又回去再重看了一遍椰子发的那篇微博，然后我还自己还写了一个观后感，也不是观后感，就是我也有写日记的习惯吧。对，就结合我自己的那个心情，包括我看了结局的，还有包括看了椰子微博，然后我还就是也就怎么讲，就是
也抒发
了，也有了，对，也有更多的体会了吧，就是可能不管剧里边讲的是最终结局是被改写了也好，或者是没改写了也好，但是其实是给所有人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了嘛。
是的，
就如果我们
已经给你机会让你重新选一次了，
对，就里边那个谁其实也说过了，那个李子维也说了，就是他每一次回来的时候他都觉得是他又重新掌握了一次机会，他必须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其实我们怎么讲，我这么讲可能有点做作，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不是说 你做了一个决定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嗯、
而是在你每一件小事上一点微小的改变，然后最后促成了整件事情最终的模样。所以可能有时候你多给了自己或者是多给了别人一个机会，就结果就也都不一样了。
嗯、
可能你可能真跳下去了，就结局没变，然后他们还得在不停的穿越、
嗯、
其实不是说他们，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可能你在这个时空当中也是在重复这样的事儿，但你可能跨过去那一步就是一念之差，然后才会有后面接下来跟之前完全不同的
人生。
对，人生吧。其实我后来说这些，我有点是想，对，一方面是对我自己说吧，一方面我也是想隔空跟团长说，
嗯，
或者
是你刚才提到那个，我也想让团长说，什么事都没有感，是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这个我也理解。
对，就可能包括最近吧，就是可能。大家都很脆弱，就你面临的这些事儿可能会让你心情不好或者什么，但是就是还是给世界一个机会吧。每
到冰河时期都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是我问你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最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
我觉得这个剧啊，如果真的，当然我其实不太希望它硬拍电影版。
哦，对对对，
如果真有的话，我觉得电影版还能不请伍佰。
我觉得还是不要拍了。
啊，我也觉得不要拍了。但是如果真拍了，就像痞子英雄，你知道吗？
啊，
还是会拍电影版的。但是拍了电影版之后，你不觉得开始请大牌了吗？啊，我觉得伍佰。
那我还是比较期待《乡村爱情》拍电影版，不期待《想见你》拍电影版。
我最受不了就是第一集的时候还给我整个假伍佰在台上。
啊，
台上不是有那个一个唱歌的，就是应该就是按剧情设定就是伍佰嘛，跟他的，
对，他们去了伍佰的演唱会。
哦，
嗯 China Blue 我们也去了。
对、嗯、
没唱这歌。
对，那时候还这个还没
那时候吵架这个剧，是不知道这个要火。
那时候还
伍佰自己也不知道，
拍可能都没开拍的，
拍了吧？这个剧是2018年12月份开机，一直拍到2019年5月份。
那应该已经拍完了。
嗯，
行吧，那关于这个剧，咱们也就聊差不多这么多了吧？真不现唱一首啊？
不了，还没练好呢，是不？年年练好了。
哎，等我卡的时候唱一下，你看能不能录出来我卡的效果？
跳针
啊，来，战歌起。
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平静脸孔映上黑色。让人毫无障碍。 你可以随着我的步伐轻轻柔柔地踏，像美丽的回忆慢慢冲淡，突然之间梦它无法释怀，今天我要离开，你给的爱无助的等待，只够我一个人走，想看见你的挽留，春风秋雨飘飞落落，只为寂寞而落。甜美的伤，深深地锁住了我隐藏不住的脆弱，泛滥河水将我冲向你的天空，不停留。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
拜
拜
拜
拜
拜。